是学这个戒定慧呀、啊，就能把这个欲能舍啊。我们常有如理作意呢，就能弃舍这个欲，但是没有究竟的弃舍。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究竟的弃舍呢？得身禅定落，斋不为所弃。因为我们现在还是凡夫的时候啊，用这个如理作意弃舍这个欲啊，这是理智上啊，提高自己的理智，去弃舍这个欲。但是自己的这个烦恼还在呀、啊，总是还有一个迷惑劲儿在那里。那么你要得生禅定落的时候呢，就没有这件事了。那为什么呢？得生禅定落，这应该分两个方面说。分两方面说，怎么说呢？我们昨天也说到这个舍子复印，舍子复印的呀，一缘于谢地师，他这个缘于其实在就是爱语啊，缘于谢地师啊，这种缘于那个仙人听见了受不了。他这个源于这种力量啊，诸仙是得到四禅了的人，得四禅的人呢，他的欲烦恼已经关闭在那里了，不活动了的。但是他这个舍子复印这种源于这个声音发出去，就把这个诸仙就这个如理作意都没有了，都破坏了。那么呢，这是得生禅定落，灾不为所期，和这个话是不一致的。不一致的是我那天也说过，这个非佛教徒的禅定啊，他们没有这无常苦空无我的智慧啊，不行啊。遇见这个特殊的境界，他不能，他没有力量抵抗，所以他的禅定就破坏了。他还是为这个欲所欺，为这个欲也为这个欲的境界所欺骗的，他站不住了。所以要是有佛法的呀，这个修禅的方法啊，你去学习禅呢，你得了禅定的时候啊，我看天女舍子复印不能动摇，是不能动摇的。就说你没得圣道，你只是得禅了，他也不能破坏你。不能破坏，但是这个地方啊，是也要你自己谨慎，也要你自己要谨慎才可以。如果你放纵自己，那也还是不行的。这个《大般涅槃经》或者《成实论》这个《阿毗昙论》也提到，阿罗汉得到的禅定，有的时候也会退。不要说凡夫啊，就是阿罗汉。得到这个四禅八定了，他如果会失掉，什么会失？因为什么会失掉呢？他说有几种因缘，说是啊，你读经太多，你诵经的时间太多，你没有常常的入定，你没有时间入定，你常常诵经啊就不行。这可见你得到禅定了，你要常常的入定才可以，你不常常入定呢，你就有困难。你这定就会失掉，一个读经太多，一个是什么呢？这个有纠纷了，人与人之间谁有什么纠纷，你去做和事佬，做和事佬啊，就会引起麻烦了，也会退你的禅定的，对不对？还有什么？你有病，你长时期的有病，不能入定，那么你也会，你的禅定也会退掉的。即使是阿罗汉都会这样的，那么这个也会退的。所以也你要说这个禅定不退呀、啊，你本身也要能努力才可以的。这个我们看呢、啊，这个目犍连尊者他临终的时候被这个木杖外道把他这个身体都打扁了，这个脑袋都打扁了，身体完全打扁了，打扁了，他不能用肉身的力量回到庙上去。不过这个有几种说法，一种说法是舍利弗尊者把他抱回去的， 也这种说法。但是目犍连尊者又能够就好像完全没有这回事似的，也可以像恢复正常一样的，可以去托钵乞食，去见阿史斯王去，还能这样子。那么这可以看出来呀、啊，这个目犍连尊者这个禅定，他这个道力的高，身体坏到那样子，但是还能像正常这样的活动，这就看出来的道力的高了啊。那么我们说这个文哈、啊，得身禅定落宅不为所弃。如果你按照佛说的禅定的方法去修行，你得身禅定落了，你对世间人世这个凡夫这个欲的境界，你会看破了他的本来面目了啊，他不能欺骗你了，自然的不会生欲心的。这个我说个比喻，说是这个原来这个人是穷人呢，忽然间呢，不要说忽然间了，他做生意发财了啊，那么是他的财富是无量无边的了啊。他这个时候看见那个穷人的境界，他心里面还会生出了什么心情？他感觉穷人的境界好吧？我看不会。就是我们普通人的这个凡夫这个欲的境界能迷惑凡夫啊，要是你已经得了禅定了，就像发财的那大财富的境界，那看见穷人租个房子，他里面的设备他不感觉好，不会感觉好，所以他不会再为得身禅定落斋不为所弃。不过你要没有得圣道啊，还有个问题呢，没得圣道的人呢，你内心里面还有这个欲的种子，还有欲的种子，如果你不谨慎呢，这个种子要活动呢就有问题。这是一个解释。第二个解释呢，得身禅定落就是以得了身禅定而又得圣道了，得身禅定最低限都是三果圣人的啊，那么呢也很容易得四果。那么大阿罗汉当然不会，世间的欲的境界不能迷惑他的吧，所以宅不为所弃，到那个时候啊，是究竟的弃舍了欲，弃舍了盖，这个欲再不能障碍他了，不能盖住他了。第二，弃嗔恚盖者，嗔是十诸善法之根本，堕诸恶道之因缘，法乐之怨家，善心之大贼，种种恶口之腹胀。第二说这个弃这个嗔恚盖啊，这个嗔有什么不好要弃舍它呢？说嗔是十诸善法的根本啊，本来还发心修行啊，但这个烦恼这个嗔心要来的时候，我不相信佛法了，我不信佛了啊，我不做出家人了。那么这个嗔心一来，就是没有惭愧心，没有羞耻心的。那么就十诸善法的根本，堕诸恶道的因缘。嗔心要来了，那是不管天地的，什么坏事都能做的啊。所以做出了恶业了，就可以堕到恶道的，是啊，这是堕恶道的一个条件。法乐之冤家，这个法乐呢，就是对佛法生欢喜心啊，这个教法生欢喜心，对这个刑法生欢喜心，对这个地义地生欢喜心，这是法乐啊。但这个嗔心要来了呢，法乐都没有了，都死掉了啊，没有乐了。善心之大贼啊，这个是种种的呀、啊，清净心、利益心、慈悲心，都被这个嗔心破坏了。大罪，种种恶口之腹胀啊，种种的这个恶口是什么呢？就是个暴恶的语言啊，开口就骂人啊，那就是恶口。之腹胀，这是这个恶口的一个仓库啊，从这里，从这个嗔心里面发出来种种的呀、啊，像刀像剑的那种啊语言呐、啊，来伤害人呐、啊，从这里都生出来了。 是故行者于坐禅时，是为止因恼我。所以这个修行人呢，在坐禅的时候啊，哦，在心里面忽然就想起来呀，啊，哦，这个人呢，他没有道理，他呢除恼我，既恼我亲，他又去呀，啊，除恼我亲爱的人，赞叹恶怨，赞叹这个叹呢，啊，这是个口字啊。应该是这个这样写好一点啊，这个也是赞叹的叹，但是也有悲叹的意思。那么加口字呢，那就是伤叹的意思。没有，我查这个字典上，它不是个赞叹的意思，是赞叹呢，啊，我的冤家说他怎么好，那这就是等于是回炉了。是为过去未来已如是，前面这是恼乱我，恼乱我的亲爱的人，赞叹我的愿，这是现在说的。是为过去有这个事情，是为未来已如是，这是三世。三世嘛，是为九恼啊，一世有三恼，三世嘛，三三九九恼。恼故生嗔，他恼乱我，我就不高兴了，我就愤怒了。嗔故生恨啊，所以因为有嗔呢，就生恨。这个这里说恨，就是相续不断的意思，是恼嗔故生恨，恨故生怨啊。因为恨呢，就加强了，加强要怨这个对方啊。怨故遇家暴恼彼，因为这个嗔恨心加强了，有怨了啊，就想要报复啊，想要去恼乱对方。嗔恚复心，故名为盖。这个嗔恚心呢，啊，这个嗔恚呀，把你这一念的清净心一遮盖住了以后呢，你想修行就很困难了，故名为盖，就是这么意思。当即弃之，应该赶快的要把这个嗔心要弃舍，无令增长，不要叫它渐渐的增长它的力量。这个意思我刚才说过，你第一次这个嗔心要动的时候啊，你用如理作意把它解开，叫它不动。本来你要一动起来，这恶口就发出来了，你宁可这时候不说话，你先把这心平下来。说话，你第一次可能困难一点呢，但第二次就容易，第三次更容易，慢慢的这个嗔心它就不起了。是当即弃之，无令增长。如释迦婆那一即问佛，这是大正二十五，还是智度论，大智度论说的，何物杀安忍，何物杀无忧，何物度之根，吞灭一切善。是什么东西呀，把它杀死了，我们心里面感觉到很安忍，很安乐呢。何物杀无忧，什么东西被杀死了以后，我们心里面没有忧愁呢啊。何物毒之根，什么东西呀，啊，是一切毒的根本呢？吞灭一切善，这种毒啊，它能够灭一切善法呢。佛以记答言，是杀嗔在安忍，杀嗔在无忧，嗔为毒之根，嗔灭一切善。要是一个人呢，你能够把嗔心呢洗灭了，你心就安忍自在，就会自在。因为这个世界上啊，日常生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这个不如意的事情多得很。你不如意的事情一出现，你就不高兴啊，你这个安忍的时候很少很少的。如果你把你这个不如意的这个嗔怒啊，除掉它，那么你这个心里面这个昼夜六时，你安忍的时间很多，安忍的时间很多很多的。你可以算算这个账，你计算这个账，你计算一下。所以要是我们任何人呢， 不能够要求对方啊完全满我意，任何人办不到这件事，任何人办不到这件事。不要说我们是一个出家人，就是社会上国家上最高的领导人，他也不能办不到，办不到这件事。不能够要求外边完全满我意，不能的，也不能说要求我能够完全的满对方的意，都是不可能的。那么怎么办呢？只有我心不动，不如意的事情出现了我心不动，这时候可以，你要求这是可以，只要你用佛法来调伏自己，这件事能办到。所以只好这样办啊，杀嗔在安忍，杀嗔在无忧。我们要是常愤怒啊，烦恼增长了，你有的时候你不能自主，你就会做错事，做错事的时候啊就后悔，你心里面就有忧虑，就有顾虑，心就不安了啊。要是你没有嗔心呢，你就不会因为嗔心而做错事，那么你心就安了，没做错事你心就安了啊，没有什么，心就安了啊。所以杀嗔在无忧，嗔为毒之根，说是啊，有人下毒药要害我，其实那个毒不一定能害，如果你自己没有嗔心呢，毒不能害你。所以这个南药大师，南药慧思禅师啊，他是诵法华经，能把法华经背下来啊。他常啊读诵这个大品般若经，也有常是讲这个大品般若经。尤其他的一些外道哈，你读南药大师传可以看出来，常常用有多少次用毒药来毒他，但是毒不死他，就是他断烦恼了。这个是有关系的，所以嗔为毒之根呐、嗔灭一切善的。说什么是毒之根？这个能灭一切善，就是嗔心。在这么多的烦恼里边呢，嗔烦恼的罪过是最大的，是最大的。如是如已，当修持忍，以除灭子，令心清净。如是如已，这个如应该是知啊。如是之已，像前面说啊，这个嗔呐、有这么多的过患呐、当修持忍，所以我们的佛教徒啊，应该学习啊这个慈悲心。和这个忍耐，要忍耐啊，一除灭止，把这个嗔心除掉。这个慈悲心呢，当然是说我们呢，要利益对方，我们不要伤害对方。对方他非礼相加呀、是他的事，我不能够伤害对方。我要伤害对方，与我的良心上过不去，所以我要要慈悲，要忍，要容忍对方。谁是那么多世界上那么多的圣人吗？其实严格说来呀，只有佛没有过失，其他的人呢，我们就说阿罗汉吧，你如果挑他的毛病，都还能挑出来的呀，都还挑出来的，何况他是凡夫呢？所以我们呢，尽量的容忍别人，啊，这个是大小是中庸啊，是公自厚而薄哉于也啊。这是儒家的小者啊，所以我们中国说孔夫子圣人，他也是有智慧的人，所以能说出这样的话啊，公自厚而薄哉于也。你要求你自己严格一点可以。对于别人呢，不要责备的太重，少少的责备他，他不合道理也应该说出来，但是轻微一点啊，公自厚而薄哉于人。所以这个我们佛教啊说要修这个忍辱波罗蜜，对对方呢要容忍，容忍他，一除灭子， 除灭我们自己的嗔心，不管对方怎么样的非礼，我不要动心。我要动了心，动了嗔心呢，不管对方怎么样，我自己不对，我就是不对的。刚才说了，那就是自己在伤害自己，是令心清净啊，是令自己的心清净，不要有嗔心。但你常常读这个大乘经论呢、啊，用这般若的法水常常的洗浴自己的身口意，时间久了呢它就好一点。尤其是你常练习静坐，摄心不乱，你常常这样练习呀、啊，慢慢的呀、啊，这个心就听招呼一点，它就听招呼，它自然的就调和柔顺。但是佛法有个精进波罗蜜，是佛菩萨这个心呢非常的柔和啊调顺，但是他的这个弘扬佛法广度众生这个愿力，这种精进力量不退去，不变，不变化的，所以和一般的世间上那个人还不同的。第三，气睡眠盖者，是内心昏暗，名为睡。五行暗蔽，放之之解，委卧睡熟，名为眠。这是第三个，要气舍这个睡眠盖。啊，怎么叫做睡眠呢？内心呢昏暗，我们心里面呢，什么都不知道了啊，都是黑暗。那么这就叫做睡，这人内心里面呢，那没有明了性啊，对于什么事情都不知道了，叫做暗，内心里面的明了性没有了，这不是无知了，就是眼也不见，耳也不闻了，那么也没有做梦，这时候就是正是昏暗的境界，这叫做睡。五情暗蔽，放之之解。这个眼耳鼻舌身呢、啊、是五行啊，这时候是暗蔽，为暗所遮蔽了。放之之解，就是一点儿也不讲规矩了，这个手足啊就是不是就放在那里啊。委卧睡熟，委卧就是那个放之之解的意思，是放浪形合的意思了啊，就这睡熟睡得很重。这就叫做眠，是一世因缘名为睡眠盖。这个地方说的料一点哈，这个睡眠这件事呢，我看这个《谢氏道论》上说，他说有三种睡眠，一个就是你只要吃饭，你就是要睡眠的，这个眠是由吃饭来的，由饮食来的。那么这个话呢，欲界的众生啊，连诸天都在内啊，都是要睡觉，天上的人也睡觉。这个色界天以上的人呢，他们不是不吃饭了，他们是禅悦为食，只要入定就可以了，所以他们不再吸收这个营养，不吃东西了，天上的人不睡觉，这个色界天以上的人不睡觉，我们欲界天的天和人都是要睡觉的，这是由饮食来的一个睡觉。第二种睡觉呢，是由习惯来的，由习惯来的，你习惯了这个时候睡觉啊，你到处就是得要睡，不睡它又不舒服，这是习惯来的。第三种呢是放逸，就是要是总是愿意多睡一点，尤其是啊减少睡眠的人，减少睡眠的人呢，因为他有其他的事情要做，时间不够用嘛，把这个睡眠的时间拿过来呀、做事情。可是这种人，假设要是一个佛教徒用功的人呢，减少睡眠的人呢，他要多睡五分钟都感觉到好得很，都感觉到很好啊。就是这个放逸，愿意多睡觉，那么这就是。那就会多睡，你越睡越多，所以有那么三种睡眠。而睡眠呢，要我们看这个 阿含经有说，阿含经里面和玉阙师的论里面有说，我们出家人的这个修行人呢，应不能说完全不睡也不行。他的意思啊，这个昼三时夜三时，这个夜三时里边呢，就是初夜中夜后夜啊，就是初夜和中夜还是可以不能睡觉，就是初夜后夜不要睡觉，这中夜还是要睡觉的。那么要用现在的24小时来说呢，就是白天12小时，假设就这么说了，白天12小时，夜间12小时，12小时分三呢，初夜4个钟头，中夜后夜各4个钟头，那么中夜可以睡觉，就是可以睡4小时。按佛的意思，就是我们修出家的修行人呢，可以睡4个钟头觉，他就这样意思。那么，但是另外也开个圆，就是其他的时间呢，你打个盹也可以，这话也是可以，但时间不可以长，不可以多。那么这个不算睡眠盖，不算是睡眠盖。如果你一天他不是4个钟头，或者睡6个钟头也很勉强了，睡8个钟头，睡12个钟头，这就是不对了。还真是听说有人呢要睡12个钟头，真是睡得太多了。那么这可以说是睡眠盖啊，但是这里边呢又不全是这个意思，也不全是这个意思的啊。这个意思是什么时候呢？就是你呀，你坐禅的时候，你用功的时候，这个他就打盹，他打瞌睡。你不用功的时候啊，冲闲壳子的时候，精神很好。要在那静坐的时候是打瞌睡，那么这就是睡眠盖了，因为是障道了，所以叫做盖。这个能破今世后世失落法心，因为你这个有这个这样睡眠呢，就破坏了你现在是。将来是真实的落法的心，这个心呢被他破坏了。因为你常这样子有这个睡眠盖的话，你不能用功了嘛，不能用功了，你的定慧不能进步啊，你这个法位就没有了，法落就没有了。因为你要是精神正常，不打瞌睡，也不吊举，那么你坐那里心里面很明静，能像你所要求的那样子，修奢摩陀、毗婆舍那，它有好的境界出现，但你心里面这个法落就起来了，就升起了。现在因为被这个睡眠盖呀障碍住了。这个法落没有了，这好的境界没有了啊！好的境界没有了，一次两次不要紧，你要常常这样子，就完了。这个修行的兴趣没有了，所以说能破今世后世失落法心，如是恶法最为不善啊！何以故？诸余盖情脚固可除，睡眠如实无所脚实，一不脚固难可除灭。这个诸余盖情，这个余啊，还是那个盈余的余啊，是诸余盖情，是其他的那个盖呀， 贪欲盖、嗔恚盖这些盖呀，脚固可除。他那个时候啊，他这个明了性的心还在，贪欲的时候，他这个明了性的心还在的，嗔恚也是的。那个时候你容易脚悟，所以还可以呀，破出去。睡眠如实，你要是睡着了，在那打瞌睡，就是睡觉嘛，那就像死了一样的呀。我无所脚实，这是无所脚知，心里面不知道了。一不脚固难可除灭，这是不容易除掉这个睡眠盖的，难可除灭。如诸佛菩萨和睡眠弟子记曰啊。大正25184B，这还是大智的论。如起勿报臭食卧， 种种不净啊，这个字还是假哈、啊，假名言。说是如起，你在那睡着睡觉啊，你起来不要抱那个臭尸啊，卧在那里。这个抱啊，应该随时抱呢，随时能抱者呢，就是尸，尸是能抱者啊，这个尸。抱这个臭尸就是这个尸，就是意思了啊。他我们这个身体的活动啊，还是意思为主的，是他抱这个臭尸在那卧啊，种种不净假名言呐、啊。你要知道这个身体呀、啊。这个心肝脾肺肾啊，种种的不净物组成的这么一块，这么一大块，假立名字，名字为人的啊，如得重病见入体呀、啊，这个身体呀、啊，不是个好东西，就像人呢得了重病，这个重病啊是要气舍的，我们得了这个。眼耳鼻舌身意这个身体全部是个病，全体都是病，如见入体，如得重病啊，如见入体，这个身体是个苦恼的境界啊，就像人这个身体本来是很舒畅的呀，忽然间被毒箭射进去了，就苦痛的不得了啊，所以我们现在这个身体全部就是一个毒箭射进去的这么一个苦的境界，是诸苦痛疾安可眠呐、啊？说是你要起来不要睡觉，什么原因不要睡觉呢？因为你这个身体就是个重病，就是如见入体这样的痛苦的境界，你赶快要解决这个问题呀、啊！怎么可以在那睡觉呢？这么意思。如人被雹将去杀，比如一个人被人家绑起来了，就把他送到一个地方要杀这个人了。灾害催至安可眠，说这个是死的灾害就要到来了啊，一口气不来就死了啊，你要赶快修行嘛，你要赶快修行嘛，是一口气不来就要死了，这个时间很宝贵，你都睡眠都是空过了啊，这怎么行呢？是这么意思。劫贼不灭害未除，我们这心里面有烦恼贼，这个烦恼贼指令我们呢，从无始劫来就在那里受苦啊。现在遇到佛法了，知道这件事，赶快要杀这个烦恼贼呀、啊！还这件事还没办好啊，烦恼贼还在，还没灭，这个灾害还没除掉，如共毒蛇同时居呀、啊。我们心里面有烦恼贼呀、啊。就像一个人和毒蛇在一个房子里面住似的，是已如临阵两印间，也像一个人呢参加作战啊，两军打仗的啊，在这个军阵里边呢，有两个刀啊放在你头上了啊，两印间，而是云何安可眠呢？怎么可以睡觉？这很危急了啊，要赶快修行了啊，眠为大暗无所见啊，这个眠就是一个大黑暗的境界，我们一睡着觉了，什么都不知道了，是无所见，日日期望多阴明啊，这个眠呢天天的期望我们，我们总感觉睡觉很快乐，其实睡觉有什么好呢？是夺我们的呀光明，把我们的光明的时间呢都夺去了，一眠夫心无所思，如是大师安可眠呐、啊。说这个眠能够盖覆我们的心呐、啊，叫我们没有时间修行了啊。眠夫心的时候呢，我们什么都不懂了，这个糊涂的境界。如是大师安可眠呐、啊，这是一个很大的过失啊。我们怎么可以放纵我们一直的睡觉呢？如是等种种因缘和睡眠盖啊，惊扰无常啊，我们要惊恐，要觉悟啊，是因命无常啊，一定我们知道我们能活几天不死啊，一口气不来就死了啊，要减损睡眠， 睡眠不要睡太多，要减少，令无昏浮，使令我们这个心呢常常的明净，不要有那个昏睡的境界障碍我们。要昏复心重，当用禅阵、禅杖等确制。要是这个昏睡复心呢特别的重，那怎么办呢？是当用禅阵或者禅杖、禅杖啊，来除掉它。这个禅阵是什么东西呢？这是律上说的，这个就是用一个木板，用木板，这个木板有个弄个孔，穿上绳，这个绳啊套在耳朵上。这个木板看那个律上说那个情形啊，一个长方形的木板，上面穿孔，用绳呢连在耳朵上。你坐着静坐的时候就这样戴上，这个木板就放在头上，是前后放，这样放。你要一打茶水，哦，它就掉下来了，掉下来了你就不打茶水了。这叫禅阵。这个禅杖是什么呢？人这个睡眠要重了啊，可能这个禅杖、禅阵也不行。他那个带块木头掉下来，他要继续睡。那么你用这个禅杖啊，就是这个杖，我看他这个律上说那个杖的情形啊，可能也很长这个杖，但是另外一头啊，可能用棉花或者用布包起来，包起来，这个大家在禅堂里静坐，这个当姿势的人拿这个杖，谁要是打瞌睡睡觉了，用这个杖来撞他一下。这是佛说的办法。这个我们中国的这个禅堂里边呢，用香板，我认为这个办法也不错。如果这个拿香板的人呢，要是心慈悲的话，这个人打瞌睡要重的话，先轻轻的碰一下他就行了，然后重打一香板，立刻不打瞌睡，这瞌睡就没有了，就会没有的。所以用这些办法可以去掉。这个初开始啊，减少睡眠打瞌睡是免不了，是这样的。但是你经过一个时期的对治，它就会好一点，会好一点的。因为人都是不决定的，不是说我一定要睡12个钟头，没这回事情，都是可以调整的，可以改变的。